昨天我们重点讲的是，就是赛特这一支的谱系为什么是与该隐这一支是相对应的。该隐这一支代表蛇的后裔，赛特这一支代表女人的后裔。所以从前面啊，该隐这一支我们看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到了赛特这一支我们要看到上帝什么 OK 吗？好，然后呢，到了赛特这一支呢，我们要看到上帝一个怜悯的一个恩典啊。然后赛特的儿子以诺士，虽然从那时候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求告主名。昨天也对应使徒行传彼得的五旬节的讲道来看到这个的重要含义。好，今天我们开始正式来看第五章整个的家谱。然后我昨天特意提醒你们，这个家谱不是从赛特开始记载的，而是从亚当开始记载的，是从神的儿子开始记载的啊。所以这一系的家谱就是神的儿子的家谱啊。要明白这一点，就明白第六章所说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好，我们来看第五章的一开头啊，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成造人的日子啊。昨天讲的就是穿插进去的一段话。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他起名叫赛特。这句话是非常特别的，这句话是非常特别，因为他前面已经讲过了，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造男造女的，所以这些男女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式造的，亚当也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了，但是到了这个儿子赛特，这里特别圣经当中指明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没有说与神相似啊。那么当然赛特也有神的形象，你从逻辑上来说，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赛特的形象与亚当相似，那当然赛特也是神的形象，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个赛特的形象样式是和亚当自己来相似的？所以呢，这个呢，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至少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啊，这是为了要突出亚当呢，他已经犯罪了啊，亚当已经是罪人了。当亚当犯罪之后，亚当就已经失去了起先上帝所赐给他这样的一个神的形象了。然后这里强调赛特的形象样式也是与亚当相似，也是要突出赛特他也是一个罪人啊。赛特与该隐一样的，他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啊，只是因着神的怜悯拣选啊。来恩待了这一个谱系，并不是因着他们本身的行为，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非常重要，因为在四章前面我们讲过，神赐给他们这样一个儿子赛特啊，是来替代亚伯的啊，替代亚伯的。但是实际上从第五章这个亚当的家谱，这个家谱从亚当开始来记载。到这句话你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赛特的特别，他不是仅仅替代亚伯，他还替代谁。从亚当和夏娃作为父母的角度上来讲，好像我前面的儿子没有了，这个儿子是来替代亚伯的，替代我所失去的儿子的。但是实际上从属灵的含义中，从上帝的视角来说，赛特这一支赛特的出生他不是仅仅替代亚伯的，他替代谁？对，替代亚当。所以亚当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职分，知道吗？亚当已经失去了祭司的职分，所以这是神再次拣选的一个选啊。所以在这里呢，至少有这两重含义，所以他会突出说赛特的形象样式呢是与亚当自己来相似的。然后第四节讲到亚当生赛特之后啊，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啊，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等到那个我在昨天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讲过，这段家谱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不断讲生儿养女、生儿养女、生儿养女，这个概念啊，在该隐的家谱当中是没有的。而生儿养女这个短语啊，生儿养女这个短语，直接上文衔接神在创世纪第二章啊，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造人的时候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对不对？这是神赐给他们的一个命令啊，赐给他们的一个命令，所以这个衔接上文来表明这个谱系当中的人是来遵守上帝这个前面命令的。而上帝生养众多的这个命令到底是变成生儿养女，仍然是啊那个血缘关系当中的生儿养女，然后一直到新约，直到这个词就变成什么？ 这个我只先跟大家提一下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每次都是要帮你们从旧约来看到新约，就是因为要让你们看到他到了新约之后，他的意思，他发生一些重大的改变。这个词就生儿养女，就是或者说生养众多啊，这一个概念到了新约，它就变成什么呢？它就变成。
没错。
等一下，换了一本试试。它就变成到使徒行，我现在就不讲，不把我待会再查到经节在那里讲，就变成了到了使徒行传，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当使徒们传讲福音之后，当使徒们开始传讲福音，应该是在彼得第二次传讲福音之后啊。圣经当中就讲到主的道就开始增长，就开始传扬，就这个意思。所以到了新约，它就不是一个儿女自己的这个怎么讲，血缘上的这个东西的繁衍，而是变成主的道的繁衍，主的道的传播出去。啊，我到时候找到使徒行传当中的那个经文再跟你们讲。
这六章之间。
应该是在彼得第二次传讲福音之后吧。OK，好，所以你们在这个家谱再次告诉我们听，这个家谱是上帝的选民的家谱啊。好，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亚当活了930岁，是非常长寿的，不用去纠结为什么那时候的人活得那么长啊。圣经记载的，我们需要去相信的，这有各种的原因啊，你也不用去纠结，圣经也没有说啊什么原因。好，那么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人的死亡，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人的死亡，圣经所记载的自然人的死亡。当然，夏娃什么时候死的，并不知道。那么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再次印证上帝的咒诅仍然在他的身上，对吧？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有三重的含义，所以肉体的死亡本身就在这个里。所以上帝的咒诅仍然是在他们的身上的，930岁他们就死了，所以这个家谱里面都是人啊，也都是他们是原来都是要死的罪人啊，所以这些家谱都是要引导到整个耶稣基督的一个盼望当中去的。好，赛特活了105岁，生了以诺啊，以诺士的重要性我们不在这里讲了，因为以诺士前面就讲过了啊，以诺士从那时候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好，以诺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啊，然后以诺是生该男，该男生马勒列啊，马勒列生以诺。中间的几个人我们稍微略过一下，我们讲一些重点的啊。马勒列这个人的名字是整个这个家谱当中唯一的一个名字当中带着有神的啊。马勒列的这个名字就是赞美神啊，或者敬拜神，就这个意思，Praise of God，就这个意思。好，所以你来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以诺士那时候开始是求告耶和华的，到马勒列这一代啊，就是以诺士生该男。该男生马勒列，马勒列是以诺士的孙子啊。到了马勒列的这一代，就叫赞美神，赞美神，敬拜神，这就不是一个人了，这是公共的生活，这是公共的敬拜生活了，明白吗？这个名字就开始，这个概念，赞美神就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赞美神，并不是。你的求告神可以一个人来助坛在那里求告神，但是赞美神就是一个公共的生活。好，然后后面是什么意思？OK，好，然后后面那个马勒列活到65岁，生雅列也生养众多，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哈，以诺是这个家谱当中的重心啊，他整个在这个家谱当中也是属于核心的地位啊，以诺也是属于核心的地位。好，那么以诺这个人明显和该隐的儿子以诺相比啊， 以诺是在该隐的家族当中，以诺是异教的大祭司，就是他是祭，我在那天主日跟你们讲了，他是属于祭司的一个地位，是他是当然是那个异教的大祭司，那个新的异教、新的宗教的大祭司。那么在这个赛特的这个家谱当中，以诺就是敬拜神的大祭司。我们来看关于以诺的这段经文啊，它是从5章的21节开始的啊。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啊。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同行300年，并且生了养女啊。然后以诺共活了365岁。第四节，一共有四节经文，24节，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的经文的交叉结构啊，非常清楚，这个四节经文的交叉结构，A 就是21节和23节是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23节是以诺共活了365年，然后 B 的交叉结构22节、24节就是以诺生马可撒拉之后，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24节，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啊。所以这个交叉结构是非常明显的啊。圣经有大量的经文，它都是，特别是旧约，它都是交叉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文学上的意思，可以从文学上的这个文意上面，可以让你更好的去把握它的意思啊。好，所以在这个结构当中，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反复出现的一段话，叫做"与神同行"，对吧？因为当你了解这个交叉结构之后，就知道它里面的突出点，它的突出点叫做"与神同行"。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大部分基督徒在读到这一段时候，他的重点拎到的重点是什么呢？哎呀，以诺没有死，以诺没有死，所以以诺真的太好了，所以他们都想要以诺为榜样，是吧？以诺没有死，我也这么盼望。那怎么能够这样子呢？啊，都没有死，你知道没有死？我待会会讲这个取去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没有死，在很多基督徒头脑当中、概念当中就是什么呢？就是做这样的基督徒真好，在世上也没有苦难，是吧？然后呢，又不会经历死亡，又不会经历死亡的痛苦，然后就直接与神同啊。其实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在于这里，重点是在于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以诺与神同行的300年是这个家当中的核心，也可以把以诺作为整个这个家谱10个人的代表，啊，10个人的代表，因为他们是谁？他们是神的百姓，是神的选民，所以与神同行就是什么？就是上帝选民的特征。好，所以下面我要重点给你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个希伯来文的介词，它里面有一个介词，以诺与神与，这是一个介词啊。这个介词更好的翻译就是 to，英文就是可以翻译成 to 或者 toward 啊，就什么意思？就是向神而活啊。它不是一个，它的与神，你们在这个，因为与神同行这个概念到新约就是以马内利，是吧？但当你去明白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不要脑海当中出现一幅画面，是你站在左边，耶稣基督站在右边，手拉着你的手与你同行，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与神同行的个介词更好的翻译是 toward，就向神而活。向神而活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要一定要明白，在亚当原来被造的时候，在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说亚当是可以什么遵行上帝的命令的，对不对了？当上帝给他一个命令，当上帝吩咐他啊，这个吩咐就是 command，给他一个命令的时候，亚当是可以遵守这个命令的。所以向神而活，活在上帝面前。当亚当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被驱逐出伊甸园，不能活在上帝面前。说反过来，活在上帝面前就是什么？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哦，对不对？所以与神同行就是向神而活，向神而活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而活，遵守上帝的命令而活，遵守就是侍奉，侍奉就是爱，爱就是敬拜，顺服都是一样的意思。换句话说，以诺啊。就是它和整本圣经一致的，就是以诺与神同行。直接，如果你要直接对应新约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你们要跟从我，很简单，你们要来跟从。好， 所以那为什么说这个三百年特别重要呢？就是你们在读那个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创世纪第五章与创世纪第四章它是并列的，知道吗？它是同时间发生的。你们因为这两个谱系它是同时在那里发展的，明白吗？该隐去娶妻，然后呢过了一百多年，赛特他又生出来，赛特又娶妻繁衍，这两个谱系是同时发展的，一直发展到第六章到啊，所以你现在就要去明白了，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以诺向神而活三百年，以诺侍奉神遵守神的命令三百年，他是在桃花源遵守，对吗？他是在一个绿水青山的啊，一个就相当于你所谓的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里面去与神同行的吗？根本不是的，他是在一个拉麦的世界与神同行。明白吗？你一定要明白，它的这个环境是一个拉麦的世界，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该隐和拉麦的世界，明白吗？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两个谱系在发展的时候，该隐的那一支的发展，在人的角度，他们发展的更发达，对不对？他们发展的更文明，他们科技更发达，武器更精湛，杀人更不眨眼，是不是？明白意思吗？然后这一支女人的后裔，这支赛特的后裔，你看圣经没有任何记载他们有什么文明的发展，有什么科技的发展，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求告神、赞美神、与神同行，明白意思吗？人家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兵器，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扩张自己的军队，扩张自己的领土，我们一直在那里求告神、赞美神。理解这意思吗？所以从人的角度上来讲，实力的对比是明显不平衡的啊，而当该隐啊不是该隐，而当拉麦在这个之前讲那个拉麦诗歌的时候啊，你们一定要明白，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啊，我把他也害了。当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当拉麦说谁来伤我，谁来害我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他们是代表蛇的后裔，蛇的后裔与女的后裔彼此什么为仇？你不要忘了，该隐杀的是谁？该隐杀的是亚伯，所以拉麦他要去杀谁？拉麦最终的敌人是谁？当然有罪人之间的争斗，但是对于拉麦来说，最大的敌人当然是异教徒。异教徒是谁？就是赛特以诺家的。一定要明白，你当你读到圣经这一段的时候，你心里要明白，圣经在这里向你启示什么？启示说有一个人，他竟然可以向神而活三百年，三个世纪向神而活。你可以把以诺当成一个传道人啊，你可以把以诺当成一个神的仆人，对吧？以诺侍奉神三百年。在那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侍奉神三百年，所以这是圣经当中的这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告诉你听，以诺一生侍奉神啊，没有再更改过，在这个三百年当中，圣经没有讲任何他所遇到的风暴、遇到的审判、遇到的威胁、遇到的软弱都没有讲，全部略过，因为这些在上帝眼中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重要的点是什么？重要的点是他侍奉神，重要的点是从取去他就不再是神。所以圣经把中间以诺一定遇到过非常多的征战，是你后面没有无法想象的，明白吗？是你后面从那个第六章你可以看到，当耶和华神看到这个地上的人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的时候，你就会从这句话就会知道当时的世代非常的黑暗，其实可能比现在更加的黑暗。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做一个与神同行的基督徒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圣经没有任何一笔触去记载以诺所遇到的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难处、任何的危险、任何的挑战，没有。圣经只告诉你听，他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神将他取去。一定要明白这个主与谁是神，这说明什么？若不是上帝允许，明白吗？他不会死的， 知道吗？神将他取去，而且神将他取去的这个词，你们不要以为是在讲以诺好像没有经历死亡，不是的，这个句话的意思告诉你听，是指神让他死，他就死了。所以有解经家认为以诺是殉道而死。因为这个原文当中根本没有说以诺没有死，明白？你不要这个理解错了，就是神将他取去，他就取去了。这个取去的意思就是神将他从这个世界上拿走了，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就有可能就是死亡，但是也有可能像以利亚一样被旋风接走，也有可能，但是就是神让他死了，他就死了，神让他离开这个世界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这里的重点离开这个世界，你们知道吗？而在去哪里？这里的经文的启示的重点不是在于以诺离世界，所以你们不要去纠结于以诺怎么死的，重点是以诺去哪里了。所以在这一段当中，这一句话就是24节的这句话是个伟大的宣告，就叫以诺与神同行，神把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两个惊人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以诺的死亡，你看前面都是死死死死死死死，但是到了这里，以诺的死亡，可能以诺也真的被别人砍了头，也可能，但是在这里，上帝把这个死亡宣告叫做不在世上，不在世了，他没有讲是死亡，他宣告的是不在世了。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宣告呢？就是为了强调他不在世了，那他在哪里？知道吗？但是原文当中很强调的意思，他现在不在这里了，那他在哪里？在哪里呢？在天国。在神给他所存留的地方，这句话不再是了。这句话直接回应前文什么呢？当神呼唤亚当，你在哪里？所以这里有一个伟大的宣告，就是这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隐含着上帝有一个地方为他的百姓存留，而以诺就去了那里。当然，其他的人有没有去，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里突出的是以诺，所以以诺是整个这个谱系的一个代表。所以，当你读到创世纪5章24节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心里面得到极大的安慰。极大安慰是什么？就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上帝在这里就是一个应许，应许是什么？凡与他同行的，都与神同在。明白吗？这就是应许。所以很多人说，我们都不可能成为以诺，以诺是特别的，因为以诺好像像以利亚要从旋风接走，不是这个意思，你这个理解是完全错的。上帝恰恰就是在这里告诉给每一个他的百姓说，凡是与我同行的，我必定与他同在，就这个意思。凡是与我同行的，所以你要明白与我同行是什么意思。就凡是侍奉我的，凡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仍然愿意与我进行在光明当中的，凡是啊遵守我的命令的，都是我将与他同而且你的将当，我这里你们一定要强调这个主语，就是神将他取去，神要他取去，他就取去。他是完全，你说是完全在上帝的手中，被上帝所掌管。啊，没有人可以威胁他，啊，这是重点，以诺是这个家谱当中的核心。那从刚才的24节啊，这24节是重点的经文，24节这边重点的经文，它是应许。我再次强调，它是应许。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这是应许，是上帝对每一个在基督里的百姓的应许，明白吗？当希伯来书说以诺不至于见死的时候，这个对应的是什么？不是说他以诺没有死，而是说他没有像别人这样子经历，是上帝将他取去了。他的重点不是在于，我再次强调，重点不是在于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重点是在于什么？前面他与神同行，重点是在于他去了哪里。所以我再次强调啊，很多基督徒读到这段的时候，觉得哎呀，以诺真的特别的恩典，上帝特别的恩典，我也祈求上帝这样特别的恩典。不是，这是应许，这是上帝对他每一个百姓的应许，明白吗？ 而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与神同行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啊！我再次强调，不要把与神同行理解为是一种所谓的神秘的经历，也不要把与神同行理解为就是上帝会扶助你，会保护你。不是的，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向神而活。这里的与啊，这个与神同行的与，中文翻译的是不好的。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本身就是向神而活的。向神而活的意思，就是在用保罗的话来讲，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OK，好，我要把这个家谱讲完啊。然后以诺呢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了马土萨拉。那么马土萨拉呢，就是活的岁数是最长的啊，969岁。他活的那一年就是洪水要来的那一年啊。好，然后最后最在这个家谱当中最后的一个重要的人，当然就是挪亚。但是在挪亚之前，我们要看到拉麦，挪亚的父亲。好，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挪亚的意思就叫安息啊，挪亚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安息啊。然后拉麦就讲了一段话啊，这段话是直接对于前面该隐家谱当中的拉麦说的。拉麦讲的是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好，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在这句话当中，虽然很简短，就有3个重要的点，你必须要那个去把它提炼出来。第一，叫这个儿子。这个儿子，第二，他要安慰我们，为什么安慰我们？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什么叫手中的操作和劳苦？这句话马上就回应什么？亚当犯罪之后，神对地的咒诅，对吧？亚当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要终身劳苦的。然后他讲到安慰啊，这是第三个叫做。第三个词叫做安慰。好，中间的操作和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这个很明白，就是这个咒诅，上帝的这个咒诅，上帝因着亚当犯罪的这个咒诅，如今要被翻转，这个咒诅要被翻转，这翻转是不是因为上帝不公义呢？当然不是，上帝要安慰他自己的百姓。他自己的百姓在最终，他自己百姓在死亡当中，他自己的百姓流离失所，但神要安慰我们。这里用的一个词叫做安慰，这个安慰是指什么？
安慰是
你要
指什么？你要结合挪亚。
挪亚的名字是什么？是安息。所以这个安慰是指什么？是指要带给我们安息。好，安息的反义词是什么？就是劳苦。所以之前在解释安息日的时候，安息我就跟你们讲过，在新约重要的安息的概念，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是吧？凡劳苦什么担重担的，要到我这里，我必叫你们得享安息。是上帝要将神要将这个亚当犯了罪，神跟亚当说，必要因着你而受咒诅，这是上帝的公义。但是上帝的怜悯是在于上帝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把它翻转掉呢？这上帝要赐给他的百姓安息。那么安息赐给你，是你白白得的，你没有，你不配得的，你不需要付出任何东西，你也不能够拿出任何东西来交换上帝这个安息。但是问题是，上帝将这个安息赐给你，谁来付代价呢？耶稣基督他来付上代价。而这个安息是对这个劳苦愁烦的翻转，是对这个咒诅的翻转。应该是这个主日啊，恩主弟兄会讲到希伯来书，就会讲到安息，安息是个重要的概念，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重要的概念，要到了启示录里面，上帝才会告诉给再次告诉给我们听，这个真正的安息，在将来天国的安息，新天新地当中的安息，它预示着怎么样一种状态，对不对？好，所以这里就开始预言了，说这个儿子，当然是指挪亚，但是这个儿子将来的那个真正的儿子。神的儿子，因为这个谱系是谁的谱系？刚才不讲了，叫神的儿子的谱系，明白吗？而这个神的儿子的谱系，将来要指向那位真正的神的儿子，对吗？耶稣基督是那真正的上帝的儿子，他要翻转，安慰是要他要带过来，在挪亚里面是没有安慰的，OK？在大洪水之后， 挪亚自己就喝醉，没有安息。OK，在他里面没有真正的安息，真正安息是在哪里？真正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这句话，拉麦的这句话，就是在预告，知道吗？这就是对基督的预告，就是对那安将来要来的那个安慰之子的预告。当然，从上下文来说，他这里的咒诅，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这个咒诅要直接联系到后面这个大洪水的咒诅，大洪水的咒诅。但是这些最终的盼望。都是要在耶稣基督那里。好，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活了777岁就死了。好，挪亚500岁生闪、含、雅弗。挪亚500岁才生闪、含、雅弗。好，家谱到这里结束啊。家谱5章32节到这里结束，你会发现这个家谱，这个家谱一头一尾。所以整个的这个家谱里面，头是什么？亚当。这个家谱的头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中间的重要的人是挪亚，与神同行。到最后一个家谱的尾是啊，中间是以诺与神同行。到这个家谱最后尾巴是挪亚。挪亚是谁？挪亚是神的儿子，是安慰之子。是至终带来安慰之子，而挪亚要翻转一个咒诅，这个咒诅是落在谁身上的？落在亚当身上，看到吗？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家谱，你会发现是什么？它的一头一尾，上帝的审判，头代表着上帝的审判，尾代表着上帝的怜悯。当然，这个没有结束，对不对？到这个家谱没有结束的啊，到挪亚没有结束，挪亚没有带来真正的安慰，真正安慰要一直延续到最后的尾巴，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家谱是到耶稣基督就结束了？就这样。从你们知道为什么整个圣经家谱是个核心，然后家谱到了路加福音那里就结束了，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家谱就到耶稣基督结束了。那有人问，那耶稣基督生了谁呢？耶稣基督最后为什么没有家谱呢？耶稣说生了谁？耶稣说生了他的教会。耶稣说生了凡属他自己的百姓。等到耶稣基督后面的家谱就只有一句话了，只有一句话了，就是他在他的里面要生出他的教会，他要流宝血，要生出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来。而他的教会为什么后面就没有家谱了呢？因为他的教会不再有死，直到永远。明白了吗？所以家谱，如果你从家谱这个元素啊，把创世纪到启示录把它连接起来，就可以非常清楚啊。好的，今天这是我跟你们接着说，今天是现在7:15，我跟你们讲的第五章啊，第五章我讲的比较快啊。有些人都把它跳过了。没有去细讲，比如说马土萨拉的人的名字就是兵器啊，是一种军队的一个含义啊，他的名字是一个合成词的，然后所以第一个拉麦他的诗歌是用他的屠刀啊来让人心生恐惧。所以他们的宗教是靠恐惧来做王的，死亡，用死亡的恐惧来做王，用死亡的恐惧来抓住所有的人。